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峡两岸领导人实现历史性的握手和会面；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对马英九在马习会中的表现深表失望；台湾的一些民众和团体抗议马英九出卖台湾利益；美国鼓励两岸对话，降低紧张的方向；美国智库学者建议美国政府应利用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历史契机，让美台关系正常化；习近平呼吁中越两国增强互信，排除干扰，继续友谊。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我们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那么两岸关系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刻，也就是两岸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015年11月7日于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2点59分彼此向对方伸出了可以说是跨越台湾海峡的手，两人握手长达1分多钟，并且共同挥手致意，供媒体拍照。随后两人步入会议室，并在那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先是由习近平发表为时5分钟的谈话，马英九讲话紧随其后。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两岸共同努力，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发展正确方向。习近平还说，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和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马英九在致辞中则提出了5点主张，包括巩固两岸共识，降低敌对态度，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热线，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马英九强调，这5点主张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单方之力，而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他说，为了两岸人民，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和平灿烂的未来。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的首次会面，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那么对于这一次两岸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三表示，这个会面符合美国一贯鼓励两岸对话、降低紧张的方向。美国会关注这场会谈是否会延续两岸近年来减缓紧张关系的势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拉塞尔星期三晚间在纽约亚洲协会一场演讲后的问答中，针对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与马英九星期六在新加坡会谈的提问表示，当他从台北和北京方面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与美国一贯鼓励两岸减缓紧张关系的方向一致。拉塞尔说，美国一向鼓励北京与台北以尊严、尊重和双方人民都支持的方式进行直接和具有建设性的接触，以便促进两岸更多经济发展机会。拉塞尔说，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两位领导人的讨论是否能延续过去几年来两岸缓和紧张的正面发展势头，因为台湾的民主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台湾的安全及台海稳定，都强烈关系到美国的利益。拉塞尔说，
United States, while we...
美国在台湾兴盛的民主发展方面有强烈的利害关系， 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和经济多元化方面也有强烈的利害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有基于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非常在乎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稳定。
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提到，台海两岸接近到某一个程度的确可能导致美国的担忧，不过在他看来，这场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习马会已经结束了，台湾民进党主席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对马英九在习马会当中的表现深表失望。不过呢，学术界反应多元，有学者称马习会将对中国大陆民主化产生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网站11月7日傍晚刊登主席蔡英文对马习会的最新讲话。蔡英文说，今天下午在电视上看完马习会之后，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和我一样感到非常失望。马总统带着黑箱的疑虑出发，即将带回来更大的争议。我们原先都期待从马总统口中说出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以及中华民国的存在，更重要的还有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过马英九没有提到，我们很遗憾。马习会唯一达成的效果是在国际舞台上企图用政治框架框限未来在两岸关系上人民的选择。蔡英文说，台湾人民的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始终相信经历了20多年的民主化历程，台湾人就是民主人，就是自由人。我相信民进党可以带领台湾人民表达我们真正的心声。缺乏民主程序、没有民意支持的政治框架，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稍早，蔡英文当日在脸书上留言，他说，今天是马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会面，有人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因为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没有见过面而见面，这只是新闻时刻，还称不上历史时刻。蔡英文还说，如果马习会要成为历史时刻，必须彰显出价值观跟观点上根本的扭转，并且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正面改变。预计台湾国民党方面也将对马习会发表会后评论。戴博是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他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与其说习马会有利于被唾弃的跛脚总统马英九，不如说为习近平服务。文章说，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动用一切手段向全党和中国老百姓表明，国家的富强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全都仰仗他对大权的英明与廉洁运用。由于他将自己打造成民族救星，因此他不能够容忍对台湾现状无所事事，任凭台湾与大陆统一的目标越来越远。戴博说，新加坡马习会是习近平在中国老百姓以及全世界面前的一场权力秀，彰显他习近平是迈出历史步伐的果敢厚道领导人，同时再次强调国家统一大任不能一代一代往下推。黄静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他在新加坡早报撰文说，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媒体习惯地从台湾大选角度解读习马会，其实是一岛障目，失之千里。这次习马会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有划时代重大战略意义。黄静说，习近平和马英九分别以大陆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这样的身份正式相会，实际上是相互认可并且接受两岸各自在一个中国框架中的政治定位，从而解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但在体制上却互不接受的历史疙瘩。将一个中国的框架不可更改地确定下来，为今后的统一奠定了难以撼动的政治基础。 其次，习马会实际确认了两岸一国两府的政治现实，达成了两岸相互承认治权的默契。不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伊萨克·费什的文章说，独立自治的台湾所具有的软实力足以改变中国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可能引火烧身，陷入台湾陷阱。文章说，为实现将台湾重新纳入祖国这一核心利益，习近平超出毛泽东以后的所有前任，使中共更加接近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通过习近平的运作，实行自治的台湾比现在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国大陆。11月7日新加坡习马会是习近平迈的又一大步。不过文章说，一个热衷强化党内权力的人，其某些梦想还是先别做为好。台湾所具有的民主和人权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其人口规模和地域，不计政党分歧，单纯强调统一实属幼稚。从这个意义上讲，习马会危及台湾民主的同时，也可能促进中国走向更加民主的未来，而这正是许多中国大陆民众看似无法实现的希望所在。文章说，纵观两岸多年交流现状，台湾一直在文化、宗教、政治上影响着中国大陆。例如，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中就拥有活跃的网络，从而驳斥了民主不适合中国5000年儒家社会的说法。不过这篇文章还说，有望成为台湾下任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措辞强硬抨击马英九匡陷台湾前途的同时，也许会因此选择继续两岸最高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既定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台湾总统马英九专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两岸领导人会面结束之后，即将随马英九专机返回台湾之际，发回了下面的报道。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马习会的现场呢，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有非常多的媒体记者来到这边。不过呢，大家现场到了这个饭店之后呢，发现这个证件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方面来的记者随团记者呢都必须要更换他们的记者证。那么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在台湾发布的这个记者证上面的这个日期呢标示的是民国的年份104年，因此呢可能是在中方的要求之下，由新加坡方面重新发一个新证啊，我们年份就把它改成了2015年，改成了西元年。不过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许多各全球各地的媒体呢来到的这个香格里拉酒店，但是呢都拿不到证件。包括连马习的这个会面呢，有分成两个部分，有这个握手的部分，还有两个人简短发言的部分。不过呢，这个握手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进去，不过现场呢非常的混乱，而且这个所有的摄影机，然后相机还有文字记者全部挤在一起，完全这个很多媒体呢都发表了抗议。那么在这个致辞的部分呢，因为只有很少的大概几十名记者能够进到会场，因此呢也是造成了一股这个骚乱。那么最后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双方的这个记者会都大概30分钟，不过呢现场呢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混乱的情况来形容，这是大概的情况。在马英九的这个记者会部分呢，其实呢他一开始就向记者表示造成一些不方便，表达不好意思。那么他还是强调了说，这一次的会面是希望能够为两岸巩固和平，维持台海两岸的这个关系。那么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呢，他以融洽还有正面来形容这次的这个气氛。他也表示说，习近平呢在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坦率务实，但是呢大家都相当的关注他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识这个部分。那他呢首次以双方的关系是在以九二共识为原则，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他首次呢在这个开场白的时候呢就没有提到一中各表，以一个中国来代替。因此台湾方面呢表示这个是否是一个现状的改变。那么他还是强调说这个 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当中，他谈到了这个台湾的国际空间，包括这个民间团体，还有一些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的部分。那么习近平他表示说，根据马英九转达，习近平跟他说法说，的说法是，依据个别的情况呢，也许可以在未来做稍作的调整。那么台湾的民众相当关心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事部署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他的回答是说，军事部署呢是中国这个整体性的考量，它并非针对台湾。那么马英九还表示，台湾非常希望加入区域的经济整合，包括中国的所提出的这个亚投行，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那么习近平都表示，这些都是可以讨论。不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有关这个双方热线的建立。现在呢，目前台海两岸呢的热线最高层级是国台办和陆委会的副主委的层级。不过呢，接下来呢，双方有意呢将国台办和陆委会的热线建立呢提升到主委的层级。因此呢，这个建立热线的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这一次可能是马习会一个重要的突破。这是今天这个马英九记者会上的一些重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球华人关注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在新加坡举行，这次会面涉及了哪些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7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握手相见，两人互称先生，双方领导人致辞都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习近平强调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
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不过他提醒人们，两岸关系今后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台湾总统马英九说，这是两岸在向全世界传递维护和平的信息。
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能够从军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绝非朝夕之功。7年多来，两岸签订了23项协议，创造了4万多学生交流、800万旅客往来与1700多亿美元贸易的空前荣景。这些巨大改变的基础都在于和平。
随后习近平与马英九进行闭门会谈，会谈后双方分别举行记者会。中国大陆的记者会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主持，台湾方面由总统马英九亲自出面，他形容这次会面气氛融洽正面。他说会谈的重点之一是九二共识。
我方的表述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宪法所不容许的。然后我也强调，永续和平与繁荣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目标，我们会继续巩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维系这个和平繁荣的现状。
马英九还说，他希望这次会面是为将来两岸领导人会面成为常态而迈出的第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海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面，连日来成为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学者专家就习近平与马英九的政治意图、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和这次会面对明年初台湾选举的影响等各种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美国智库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应利用这个历史的契机让美台关系正常化。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卜大年6号在一篇评论中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个历史性窗口让美台关系正常化。他说，在新加坡的会面后，等于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与台湾总统马英九见过面了，但美国却还是不允许台湾高级别官员入境美国，这种冷战仪式一点用处都没有。因此华盛顿应该善用所有外交工具来营造与台湾的关系，包括总统层级的外交接触，以便改善战略协调，去除贸易障碍，并协助突破台湾的外交孤立。 他说，北京通过政治高层管道与台湾关系正常化对美国有利，两岸维持正常关系可促进台海稳定，促进亚太安全。至于这次会晤本身，卜大年认为，尽管习近平与奥巴马会面的时机令人质疑他的意图，不过美国可以倡议北京与台北延续这种两岸领导人的接触，无论台湾总统是谁。卜大年表示，如果中国真正有意改善与台湾的关系，他在多年前就可以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停止武力威胁台湾，停止打压台湾国际活动空间，但他到现在才愿意与马英九会面，显然是想要为马英九奄奄一息、很可能输掉总统选举的国民党注入新的生命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四号在一篇评论中说，目前要预测马习会对台湾选举的影响还过早，对于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是否为了拉抬国民党选情并巩固他自己的历史地位，习近平为何终于同意和马英九会面，这些问题外人都难以知道。在台湾人民对马英九和他的两岸政策看法仍存在巨大分歧的时刻，这次会面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会面本身。与此同时，台湾两岸政策协会六号公布了马习会民调结果，有超过八成受访者知道马习会一事，其中有56.7%支持两岸领导人会面，43.9%赞成马习会。至于马习会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选举影响，认为马习会对国民党有负面影响的比例为32.4%，有正面影响的是28%，没有影响的是10.2%。认为马习会对民进党有正面影响的比例为27.3%，有负面影响的是21%，没有影响的是20.2%。这个民调的时间是11月4号到5号，受访者为台湾地区的1369名成年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全球瞩目的马习会已经落下了帷幕，那么这次马习会是否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动向，目前还不得而知。回顾历史，两岸在过去的66年里历经风雨，有冲突也有合作，有封锁也有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来带您一起回顾一下两岸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聚散离合。
两岸的分治始于1940年代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在重庆会谈，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内战不久就全面爆发。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战败退居台湾，沿用中华民国国号。毛泽东于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从此分治，走过70年风雨沧桑。
1954年8月，中国军队炮击台湾对抗大陆的前沿金门岛和马祖岛。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同时发动宣传攻势，高喊要解放台湾。两周后炮击停止，然后再次开始，一连持续了29天。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北京取代台北获得联合国代表权。
198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表示允许存在两种制度，但要互不影响，互不破坏。一国两制也为中国制定两岸政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87年7月15日，总统蒋经国解除了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台湾居民随后获准返回中国大陆探亲，百万老兵得以回乡看望家人。
1990年，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这一半官方组织负责协助政府处理两岸民间的交流事务。
1991年，中国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同台湾的海基会合作，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1992年，海基会与海协会在香港会谈，据说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但北京和台北对九二共识的表述不同，而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后来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
1993年4月，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这是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后进行的首次半官方高层会晤。这次会谈打开了两岸对话的窗口，也为两岸关系解冻做了铺垫。
1995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为了抗议李登辉访美，中国中断了与台湾的高级别对话，并且在同年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并发射导弹，两岸关系异常紧张。
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而中国展开军事威慑。3月8日至3月25日期间，中国向台海上空发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派出2支航空母舰作战群前往台湾东部海域。3月23日，台湾举行了华人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连任。
2000年，民进党首次赢得台湾大选，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与时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举行会谈。联胡会是两党自国共内战以来首次最高级别会晤。同年，中国针对两岸关系出台反分裂国家法。
2008年，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两岸重启高级别对话。同年，两岸实现大三通，即两岸航空实现直接通航、海上货运直航以及直接通邮。
2010年，中国与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2013年，北京和台北签署海峡两岸贸易服务协议，继续开放市场，但这一协议在台湾引起了诸多争议。
2014年，台湾爆发了太阳花运动，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大学生和民众一度占领立法院。
2014年6月，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北，这是中国政府负责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首次访问台湾。
2015年11月7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在新加坡会晤，彼此以先生相称。两岸关系在过去的将近70年里时起时落，此番马先生与习先生的会面能否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习会星期六在新加坡登场之际，台湾有团体和民众在台北举行抗议，谴责马英九出卖台湾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六，马习会在新加坡召开前，台北出现抗议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见的活动，大约200多人连夜进行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天明。在位于市中心的台湾立法院门前，台湾团结联盟等政党的成员打出了抗议习马会的标语，呼吁反对马英九以及要求台湾独立等口号。有标语上写有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停止贸易谈判、弹劾马英九等。抗议者孙云春说，
头上的谈判，虽然他嘴上是说在那里不会做任何实质的签署，但是马习会这件事情他本身就代表说他在那边他一定会有就是相关的这些讨论或谈判，但是在未经人民的许可的情况下。是
有抗议者将标语直接放在铁丝网上。马习会的消息宣布后，台湾政府主要机构加强了戒备，总统府周围增设了铁丝围栏，以防抗议者冲入。抗议者张任伟说，
马英九在他卸任前2个月这么敏感的时机选择做出这么重大的政治决定，无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政权要交出去之前就急着把台湾社会利益拿去跟他的个人利益还有党国利益交换。
参加集会和抗议的人士认为，习马会是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前奏。现场抗议者和警察爆发了肢体冲突，有抗议者被警察拘捕后带离。 还有警察在街头追赶参加抗议的妇女，现场拍照的摄影记者也被警方人员驱离。不过抗议群众的规模后来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台湾各界正在密切关注马习会上双方领导人的讲话内容，以及会后记者会上传出的信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世界上的其他的大事。11月6号，习近平成为第一名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他表示，两国是社会主义好邻居，呼吁两国增强互信互助，相信两国将排除一切干扰，继续友谊。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乐观地看待两国的关系。下面是海伦的报道。
在习近平抵达越南的第一天，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敦促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保证领土争端不会损害两邻国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联系。周五，在对越南国会发表的20分钟演讲中，习近平并没有直接提及南中国海争议。不过，据美联社报道，他在对100多名中越青年代表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不会在该区域试图施加影响，缓解公众的忧虑。他说，中国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习近平对越南国会表示，希望中越两国关系继续稳步前进。他说，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应该坚定信心，相互支持，携手前进，绝不让任何人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让任何势力动摇我们发展的制度保障。习近平还表示，在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正确领导下，两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排除一切干扰，续写中越睦邻友好合作新篇章。然而，著名越南历史学家、南中国海问题专家丁金福却不这么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此行凸显出紧张的中越关系是失败的。习近平在这场由中国导演的艺术戏里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中国，在他们非法占领的南中国海岛礁上填海造岛，并且在南中国海采取强势姿态之际，习近平访问越南是向世界展示了最无耻的举动。”
最近，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迅速的工程建设，引发了中美就航行自由的争论，让越南领导人左右为难。对此，丁金福说：“
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使越南无所适从，我们要靠越南领导人的智慧来看透这一复杂的关系和大国的意图。”
尽管越南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联系日益加深，中国依然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600亿美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路透社的报道披露，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一家地方电台持续播出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报道说，这家电台已被中国掌控。另外，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建设这样的隐蔽电台网络。美国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对此案展开调查。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此案的关键是透明度的问题。而熟悉这家地方电台运作的政府官员则表示，他所不能接受的是这家地方电台的虚伪和不诚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播出的许多节目内容都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或制作的。报道还披露，美国10多个城市都有与 CRI 相关的广播电台网络存在，提到的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顿和旧金山。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刊登的一篇视频反唇相讥说，美国的地方电台只是播出了 CRI 的节目，这样的合作在世界各国媒体之间不知道每天要发生多少起。视频还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媒体动不动就对外收费，卖给外国机构很多版面，刊登宣扬那些国家价值观的文章。 表面上来看，《环球时报》视频所说的没错，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就卖给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版面，出版发行一份叫做《中国观察》的副刊。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美国落地，并且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北美分台，并且雇佣了美国当地新闻从业人员在美国制作播出节目。美国拥有世界上最自由和多元化的新闻体系，而且言论和新闻自由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立国之本。那么为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案例会引发媒体的关注，直至美国司法和行政监管机构的调查呢？枕·科特里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和新闻跨系教授，专门从事媒体法规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科特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案例和中国其他媒体在美国运作活动之间是有区别的。
The difference, I would say, between this example and the ones you mentioned is, number one, that this involves radio stations w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substantial ownership interest.
他说，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首先，这起案例涉及的是广播电台，而中国政府在这些电台中占有相当大的拥有权。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外国实体不能对美国广播电视经营许可证占有多数和主要股权。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外国电视媒体在美国的经营主要是有线电视，而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有线电视的监管和无线电台的监管是非常不同的。简单的说，与有线电视相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给广播媒体经营许可方面拥有更多的管辖权。科特里解释说，这里主要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公众必须全面了解这些电台经营许可所涉及的拥有权利益分配信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如果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要在美国进行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的活动，他们必须遵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规定进行登记注册。而在披露的 CRI 案件中， CRI 的代理人似乎没有这么做。至于路透社报道的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 WCRW，原是一家发射功率5000瓦的小电台。2005年，一家叫做波多马克广播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3座发射塔，功率达到了5万瓦，其信号也覆盖了整个大华盛顿地区。后来的调查发现，这家电台的广播时段已经全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它的子公司G&E 租用。维州里斯堡市副市长凯利·伯克担任过劳登郡议员，当时曾经参与审理波多马克广播的扩建申请。伯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案子所涉及的中国电台以及与其合作的劳登郡地方电台的行为是否违法，这需要司法部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来裁定。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波多马克广播在申请时的不诚实。
For me, it was that it was disingenuous and was untru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ere giving us was untrue. And I could tell by what they were asking for that they had another motive and another idea and they didn't want to bring that one forward.
伯克说，我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的虚伪和不诚实。他们给我们提供不诚实的信息。我当时能够看出他们的申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愿意将真实的意图摆在桌面上，他们甚至还找来形形色色的人来作证，说什么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新的地方电台是件多好的事情。其实他们利用和欺骗了这些作证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利用这家地方广播电台广播当地新闻的想法，他们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在郡议会这里过关。 伯克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当时投的是反对票，尽管当时已经有传言说中国的电台要通过这些发射塔广播节目，但是当时只是传言。他的反对票主要只能基于发射塔的利用和位置。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科特里表示，这里不只是针对中国媒体制作的节目，任何个人或个体在申请获得经营许可时所必须说明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你要播出什么节目，你的节目是否在当地制作，你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你的节目是公共事务内容还是娱乐内容。简单的说，节目内容和来源必须是透明的。科特里教授和伯克副市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举了美国之音的节目作为类比。美国之音毫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政府出资兴办的媒体。华盛顿邮报为中国日报出版的《中国观察》副刊在显赫位置明确说明，此为华盛顿邮报收费副刊。明尼苏达大学的科特里教授曾经做过广播媒体许可代理律师。科特里说，此案可能还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重新申请合法的获得经营许可。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科特里说，此案所涉及的各方是否违法或者违规，这要由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分别做出裁定。如果有人在许可申请时对其资金来源和公司所有权问题有实质性的弄虚作假行为，这可以成为吊销其许可证或其他惩罚措施的依据。但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不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辖权限，而是要由美国司法部来追究。鉴于目前案件刚刚开始调查，目前尚无法对最后的结果做出任何推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6号星期五在日本主要媒体读卖新闻在东京帝国酒店主办的国际经济恳谈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将会在这个月来临的20国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南中国海问题。他说，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许多海域是日本资源和物资通过的入口，没有这些，日本不能生活。安倍晋三表示，要保证国际间的航海自由，最佳的途径是通过国际法。他说，维护开放的自由和平海洋必须贯彻法治。他还表示，基于这一点，日美同盟对日本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都是关乎存亡的重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同一讲话中也强调了日本和中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对日本是个重大的机遇，世界经济成长也不可欠缺，日本为此不惜合作。邻国之间虽说也有难题，今后也希望制造各种机会来对话。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即将到来，有观察人士预计，中国政府将再次利用纪念活动来转移国内的矛盾。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今年12月13号将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自从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北京多次高调声讨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2014年2月，中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并且在12月13号在南京举行首次大型国家公祭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讲话，把纪念南京大屠杀活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抗议民众时常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突出，多次发生自焚和恐怖活动。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习近平提出复兴是最伟大的中国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国历史学家安东尼亚·费尼说，对日本的仇恨成了人们宣泄对社会不满的有限渠道之一。
The psychology of the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集权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心理学非常有趣，因为人们可以辩论的渠道很少，比如你不能公开表达对共产党政府不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反外尤其是反日成了人们表达政治诉求和不满的阀门。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攻占南京，持续六周残酷屠杀平民。据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和调查，遭日军屠杀的人数在20万到30万之间。菲宁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悲剧，不幸的是被中国政府用来作为一个政治工具。
The record show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used or suppressed
记录显示，在不同时期中国政府或利用或压制人民对战争的回忆和悼念行动。近年来纪念活动的升级完全和中日关系有关。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令人遗憾，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起惨剧，尤其是南京历史上的惨剧。人们应该有私人空间来悼念逝去的生命，可是却受到政府的严重干涉。
专家指出，北京操纵舆论的行为可以从上个世纪50到80年代看出。70年代前，中国禁止出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而1971年乒乓外交后，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80年代后，中国才允许公开讨论南京大屠杀。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指出，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道歉，导致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紧张。肯尼斯·丹迪是一位社会活动人士，他的母亲和阿姨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德国政府真诚地试图弥补过去的伤害，相比之下，日本做的显然很不够。
There was a genuine attempt to historically reconcile with us.
我感到德国真诚地试图和我们和解，欢迎我们回去，承认过去。我相信他们的行动是真诚的。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导致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日本历届在任首相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其中敬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引起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激烈抗议，指责日本恶化与邻国的关系，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大选参选人克鲁兹11月4号星期三在全体院会专题发言，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谈到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打压维权律师和压制宗教自由等种种做法，并且主张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克鲁兹议员说，他曾经多次在全体院会发言谈中国人权，今后也会是他关注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克鲁兹参议员首先谈到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他展示了西安妇女冯建梅和她被强制堕胎胎儿的合照，并且向其他议员详细讲述了冯建梅的经历。
五个计划生育官员2012年6月2号把冯女士强行带走，她付不出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于是他们把她绑起来强行把女婴堕胎。
冯建梅的经历首先被美国的女权无疆界组织披露，后来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引发极大的反响。克鲁兹参议员赞扬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
瑞杰女士，一位世界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最先在美国披露了这一事件。她在这起悲剧发生后说，这太令人气愤了，没有一个合法政府会犯下或容忍这样的行为。中国是世界上高自杀率的国家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造成这一令人悲哀现状的很大原因，就是集权的一胎化政策。
克鲁兹参议员接下来谈到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他说，中国实行的是党治，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处罚。 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司法官员说，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状况。
朴志强去年五月初参加一个私人纪念六四的研讨会后，被警方带走，并且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后来被增加罪名逮捕，并且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克鲁兹参议员还谈到，习近平政权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尤其是浙江省许多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对基督徒的压制不限于浙江省，这场打压行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张少杰牧师。
曾经多次协助当地民众维权的河南牧师张少杰去年被逮捕，罪名是诈骗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后来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克鲁兹参议员说，谈到中国政府的压制，共产党的压制行动，对他来说并不是抽象或学术议题，因为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亲和姑姑，也曾经在古巴共产党的监狱里受迫害。克鲁兹参议员呼吁美国与中国受迫害的宗教人士、被强制堕胎的妇女们站在一起。他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可以为推动人权做许多事，例如在苏联时期，美国国会把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萨哈罗夫广场。
每一天，苏联使馆人员都要把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我们应该使用同样的道义手段来应对中国。
克鲁兹参议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之前，与另一位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的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提出一项决议，建议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他说，由于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范斯坦的反对，决议未能通过。
如果任何事情能让我们两党达成一致，那应该是反对共产党对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错误监禁与迫害。但不幸的是，每一次我试图要遵循萨哈罗夫广场的成功经验，把中国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来自加州的这位资深参议员都会站出来反对。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国会里有人会选择站在共产党压迫者一边，来压制异议人士、压制人权、压制妇女权利、压制敢于为自由发出声音的人。如果我们甚至担心让共产党难堪，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感到难堪，那么我们不应该害怕说出真相。
克鲁兹参议员今年44岁，2012年成为国会参议员，目前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在最近的一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中，克鲁兹参议员的表现受到好评，支持率目前上升到了第4位。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叙利亚政府正在展开实施一项有系统的绑架活动，旨在在全国范围内散布恐怖气息，消除异议。下面是李希威尔的报道。
奥拉如今住在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市。2年前，他因为向约旦边境运送叙利亚军队逃兵而被抓。
我被单独监禁了25天，那里没有食物，没有被子。一开始他们正常审问我，后来他们就用电缆线打我。
奥拉说，他的手腕被吊起来了6天，并多次受到电击。在囚禁了1年多后，他出现了血块，之后他被释放。国际特赦组织说，至少有65000叙利亚人经历过这种可怕的折磨，他们大多数是平民，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相信它涉及广泛，并且是有系统的，构成了反人类罪。
政府的打击目标是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人，包括政治活动人士、医生、记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幸存者们描述了被受折磨的可怕经历。
手腕被铐起来，然后在这个位置被吊打，或者在那个位置被长时间悬吊，或者被电击，或者受到性暴力。接下来他们被送回牢房，那里没有医疗，很多人死在了狱中。
国际特赦关注了很多案例，包括政治活动人士法埃克米尔，这是他和妻儿的合影。他在2013年10月7号遭到绑架，至今杳无音信。
绑架事件催生了中间人的黑市交易，被绑架者的家人贿赂这些中间人，打探亲人的音讯。活动人士说，贿赂也是叙利亚政府的收入来源。叙利亚政府过去否认有关绑架和酷刑的指控。 VOA 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015年11月7号与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2:59彼此向对方伸出了可以说是跨越台海的手，两人握手长达一分多钟，并共同挥手致意，供媒体拍照。随后两人步入会议室，并在那里发表了简短讲话。先是由习近平发表为时五分钟的谈话，马英九讲话紧随其后。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两岸共同努力，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保持两岸发展的正确方向。马英九在致辞时提出五点主张，包括两岸共识，降低对敌对态度，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热线，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的首次会面，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6号在出席日本主要媒体读卖新闻在东京帝国酒店主办的国际经济恳谈会发表演讲期间表示，将会在这个月来临的20国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南中国海问题。安倍说，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许多海域是日本资源和物资通过的入口，没有这些日本不能生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保证国际间的航海自由，最佳途径是通过国际法。他说，维护开放的自由、和平海洋，必须贯彻法治。法国媒体报道说，在残骸中找到的黑匣子显示，上星期在埃及上空坠毁的俄罗斯班机是被炸弹炸毁的，机上224人全部遇难。法国电视二台和法新社援引了熟悉调查的消息来源报道了这一消息。法新社的消息来源说，根据调查人员，飞行记录器和驾驶舱的录音机显示，那架俄罗斯的美捷班机上一切正常，但是起飞24分钟后突然什么都没有了，而一个黑匣子录下了一声巨响和暴力而突然的终结，这强有力的说明一颗炸弹爆炸。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都提出很有可能这架飞机被炸弹炸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称炸弹的说法不过是猜测。希望代表美国民主党竞选下一任总统的三位人士星期五再度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接受媒体的提问和公众的检验。他们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自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马里兰州前州长马丁·欧马利。对于美国民众关注死刑问题，克林顿是这三人当中唯一表示在一定情况下支持对罪犯执行死刑判决的一位候选人。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